今天读的是诗篇72:1-7或10-14。神啊，求你将审判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的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施和海岛和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楚王都要磕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怜悯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的眼中看为宝贵。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英灵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你让我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子民，荣耀你的圣名。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啊，今天是彰显节，实际上是耶稣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早在公元400年之前，圣诞节还不是事儿的时候，所有的人纪念耶稣基督彰显在全世界，用的就是每一年的第一个主日来纪念彰显节的故事。而我们刚刚听到的三博士歌，实际上就讲了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彰显于世的故事。在马太福音2:12-12里面，如果你有谁想要眼睛看着读的，赵弟兄可以发给你们，我手上大概有8。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我们在基督教里面谈彰显节的时候，无论用这个博士或者是圣王，实际上都不是非常贴切的。或许智者，有些时候有人讲说是智者比较像，可是我们通常不熟悉这一篇圣经的经文呢，很多人对于这个智者和送礼物的想法，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一篇美国作者奥亨利所写的《智者的礼物》，这一个小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印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大约四五十年前，我几乎在春节的小品和其他的幽默故事里面看过好几次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年轻的夫妻互相恩爱，在考虑要送一个最贴切适合彼此的礼物。先生他有一个家传的金表，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太太一头美丽的金发，是他真正最重要 的资产。结果先生把他的手表卖了，给他老婆买一个非常美丽的镶了珠宝的梳子，放在头发里边当发饰。可是同时他太太把头发剪了卖了，去为他先生的金表配一条金链子。在我看到潘弟兄在点头，我实际上在春晚上看过这样子的小品，也在其他台湾的综艺节目看过这个故事的表征演出。有的时候不是同样的真正一模一样的内容，可是这一个小品原作名叫《智者的礼物》，实际上代表了真正的好的礼物是一个自我牺牲，将自己最好的献给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所以而奥亨利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为什么把这一篇文章写为《智者的礼物》，实际上是用圣经上这东方来的人，东方来的博士为范本，说当时圣经的故事里面，他们所送的礼物必然是有智慧的，因为他们称为智者。可是我们所看见真正好的礼物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彼此交换。我不知道这个故事以及本身这一个东方博士，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篇经文，是不是造成今天圣诞节必须要给每一个人礼物的一个压力的来源，是不是因此每一个人一想到了圣诞节，非要一个一个逐个的想办法把所有认识的人，所有亲爱的人通通准备一份贴切的礼物，造成购买欲增加，充满了压力，好多人实际上是苦不堪言。12月在美国的家庭的消费计划里面都破表，原本可能有点积蓄的人家，一到了12月，为了要彼此购买礼物，就反而变成负债。二十几年前，我在爱灵堂还是个新信徒的时候，我听到我们当时的牧师，主任牧师谈彰显节的故事。在他这一个彰显节的正道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一些原本不理解的事实。因为我们这首歌，许许多多人都认为这东方来的这些送礼物的人应该是三个人，没有，圣经上面没说，我再讲一次啊，有几个 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为什么我们以为是三个呢？是因为有三样礼物。所以心目之中说一人送一件礼物必然是三个人，实际上不一定。一定当你说是几个人的时候必然超过两个，可是应该也是不是超过十个十五个那么多人，可是不一定是三个人，也不一定全是男人。有一个笑话说 这些智者里面一定不全是男人，因为如果全都是男人不可能停下来问路找希律王。只有女人在迷路的时候才会停下来去问路，这是笑话。不过也让我们引发了一些遐想，会不会真的这些智者里面实际上是外邦来的有智慧的女性呢？现在我成为基督徒 在教会经验显现节已经超过25年了，我比较可以告诉你更加完整的定义。这个字英文里面叫 epiphany， 是一个希腊罗马文字的起初，原本是地方首长首次被派到某个地方来的时候，他受命去到某个地方以后，他跟地方人是初次见面的一个仪式，意思是彰显出现介绍分析表达。从这一个罗马文字罗马帝国的这种彰显，第一世纪的教会人士就认为这一个日子代表了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君王，第一次彰显于世，介绍给世上所有人认识，他道成肉身，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彰显节的季节直接跟随着降临节的季节。弥赛亚已经来到，以马内利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显在一个充满光亮的季节之中。我认为所有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些经文给我们带来了超乎自然以上的世界的造物者彰显给我们看他自己亲自派来的儿子来到世上 的季节。也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一个故事，彰显节的故事，东方智者来到献上礼物的故事，是今天我们这个礼拜新闻之中看到充满了紧张局势，战火可能会发生，不同的人不断的在抗争的地点。作为神国的子民，在读这样子的彰显故事，在我们读我们今天所读这彰显公义的经文里面，我们要仔细思考我们是否真正的跟随着明亮的明星，我们是否追求着公义和正义，我们是否信任神能够只是达到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我在这里不会假装说我已经知道正确答案，我只知道 从今天的经文，从今天的这一彰显节的故事之中，我们必须学会的几项几个教训。第一个教训，跟随明亮之心，跟随心中的亮光。无论是智者，还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的作者，都在谈论同样追求主的真光。我昨天在教英语班的时候提到，美国人有一个新年新希望的习惯。我们翻译中文成为新年新希望，实际上有一点点误导。我们中国人提到新年新希望，时常想到的是对外在得到的盼望，希望今年身体变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新工作，希望能够有额外财富的平安。可是在美国人谈 New Year Resolution 这个字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是内在的改观，我能够做什么事能够洗涤我的灵命，洗净我的人生，使我这个人的生命可以向前走一步。这是中文的新年新希望跟英文的 New Year Resolution。 这是为什么即使不信教的人，在美国这个New Year Resolution 常常是我怎么样子能够吃得更健康，我怎么样能够跟我的家人更和乐，我怎么样子能够在我的生活之中更加自省。今天早上我在听另外一位牧师谈论新年新希望的时候，他讲到其实更加有帮助的是这一个追求真光的想法，用一个你生命之中有光亮的字眼，来考量什么样子的事可以帮助你指正你今年生活的一一步骤。我跟上一堂英文堂里面的人谈到，我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实际上是舞，跳舞的舞。因为我自己跟神我的信仰，我跟神受到神的感动，常常感觉是在一个跳舞的场合，神伸手邀请我跳舞，我就打开我的心房，说我来试试看能不能学着跳这一支舞，或许跳不好没办法学会，我就坐下来等着下一支舞。可是如果或许是适合我该跳的，也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心里困惑，为什么我们最近老是举办关于心理疾病的事儿？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不知道我们教会里面面对许多不同，不仅仅是身体的痛楚，也是心理疾病的压力。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之中默默地承受着这些的痛苦，而当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又有外来的人忽然说要来敲我的门，问说你是否可以为所有中国人的环境做一个帮助大家解困心理疾病 的方式，我就感觉上这像是神开口让我试试看跳这一支舞。所以就用这一个想法，这是我的真光，当我看见这个世上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并不由我自己发起，由别人开口来敲门说你能不能做一些什么事儿，我感觉上 就像是神邀请了我，所以我们就试试看，来跳这一支舞，是不是能够，是不是能够表达我们听见了神的邀约，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完成？或许不是，或许这支舞我跳不好，跳不起来，可是这开放的心怀是那一种新年新希望的想法，就是说我能够碰到了事情，打开敞开的心来说，可以，这是神，这或许是神的邀约，让我们来试试看，一同起舞。我不是说请各位弟兄姐妹也用这一个字来当作你的真光，我猜想像 Linda 姐妹，她的真光必然跟歌声有关，因为这是她灵命彰显的一种方式。每一个人，你们有不同的，有不同的方式看见光，看见主的指引，看见真光。在这新年新希望期盼的日子，考虑一下什么样子的字能够引领你向着真光走，把它常常放在你的祷告中，把它张贴在你自己的生活墙上桌上，让你眼睛看见，这是让你亲近神的一条路。第二，跟从，第一是跟从真光，第二是跟从万王之王，跟从耶稣主基督，在样样的事情上考虑耶稣面对抗争，面对压力，面对生气指责的时候，他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拿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我们跟随，并不只是说因为他是主，所以我们敬拜他就没事了。我们要看他的生命，我们要追求追随这样万王之王，他的生活方式，他给我们所做的一切榜样。第三，看看这个世界，看看神，看这个世界时所面对考虑公义的意义。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神的眼中的公义是向着困苦人的，向着穷乏人的，而压碎那些欺压人的人。神的降临使得，当我提到万王之王，我们看到第十节的时候，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他是万王之王，他爱的敬拜他的不仅仅是基督徒，是他的选民，也是任何其他的国家，任何那些有智慧有好奇心跟随着真光而来的人。我们不要把这些人当作敌人，我们开放着心怀，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因为穷乏无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要搭救。从这种的眼光，从今天的经文来看，今天我们谈的彰显节不仅仅是彰显了真光的出现，彰显了万王之王的出现，也彰显了 神国公义的道，让我们在这考量新年新希望，考量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信仰的这个时节之中，考虑神国度的公义长什么模样。耶稣基督在面临欺压人的时候，他并不是降下神的惩罚的手，而是直接的走向了十字架，以怜悯的心去改变他们的心。我们如何理解耶稣他这样子的牺牲，而他用这样的方法来教导每一个人，他所代表的公义又是什么模样？让我们在这一年第一个礼拜的时候考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耶稣基督是谁，从真光，从万王之王，从公义彰显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能够做更加洗涤我们的灵，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再进一步成为更靠近耶稣模像的基督徒。让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起立。